的信息。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系列，我们开始从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十二章一到十一。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正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家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去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残存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人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你这宝贵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启示你的真理给我们。我们求，我们由你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你是我们第一个的disciple 门徒。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来啊！为了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请坐。今天的题目是狂热的奉献。我和 Judy 认识40年前那时我5岁，他把我从摇篮里面拿出来。我们在大学里面遇到，我为他的着迷，他对我很注意。虽然那时候我很穷，我还是一花钱给他买东西啊，他假装喜欢我的礼物，我很愿意学习，但是他有意啊把我从图书馆叫出来，是我无法学习。我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所以我学到这个婚姻真的不像一种很快的这种激情，它需要一种很深的这样一个承诺。所以说我要允许要和 Judy 一起走完人生。如果我先死，与他先死呢，所有的我一切的都要给他奉献。奉献是一个古老的词，它是一个很好的词。当我们看说这个词的话，我们总是说它是爱情感或者热情有关。这个词的核心是忠诚、信实和很深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你献身于谁呢？你愿意为献身的那一位来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呢？你需要到哪一个程度呢？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在这样一个晚宴，来是晚上。马太是服侍拉撒路，也是与一起坐席，这样特别的这样一个，坐席的时候 ，people 会躺下，手头枕着桌子，脚伸向远方，耶稣也是在躺着，平躺着，一只手支撑，另外一只手来吃。所以人都在斜躺在这个桌子上， 拉萨路也在边上。嗯，在几天前，耶稣已经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也在这个宗教领袖中引起了轰动。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他们允许继续耶稣继续来教导的话，这样行神迹，所有人都会跟随他。他们知道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的犹太人的影响力，所有人都会去跟随他。所以没有人来跟随他们了。所以说圣经讲，所以说这些众人都相信了拉撒路。在耶稣来接下来做什么呢？因为拉撒路死里复活，所以他们相信。所以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甚至要去除拉撒路，所以他们也要把拉撒路去掉。这就是这个房间里面这样一个气氛，在它应该是一种很平和的这样一个，但是非常紧张。所以耶稣的朋友想要尊荣他，犹太宗教领袖正在寻找他。所以说这样的尊荣和欺骗真的不是一个很平安的时候。这是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所以这房间里面充满了香膏的香气。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故事也在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说根据那些福音书，玛利亚是拿了一个玉瓶里面装了一些，把这些油，是沉香料的制成的香油、膏油。所以这种膏油是从北印度，是一种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草药提取出来的。他们从印度来到以色列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这是只是用一些非常特别的这样活动，说膏油葬礼的膏油或者说香剂，寺庙里的香剂。所以犹大说玛利亚这一棒香膏可以卖300个银币，所以比一个300天的工资还多，一年的收入。这不是从医院店买的，非常昂贵。这我们用的古龙水、香水，可能要花100块，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省得用。我们也不可以把这个瓶子打碎，全部泼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其他人。所以玛利亚的油膏的价值也是，可能也是它是传下来的，是家族的一些传家下来的，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说他有一些情感的价值，对他来说非常的宝贵。所以说他深爱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配偶，是看上去好像有点奢侈了，有点过于奢侈了，是不是这样？说上帝给我和朱迪有3个女儿，说朱迪要 比我要长一点，他会抚养孩子，但是孩子一生我就马上爱上他们，就是不需要什么原因，我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那三个女孩上大学长大了，也不是很平常的，他们会打电话给我，他也不是说跟我来问候，爸爸我没钱了。然后他会说，你能不能两点以前把钱打到我的账户吗？说我的孩子就像我是一个自动的提款机一样，不过我还是给他们汇钱。更疯狂的时候，当朱迪和我去世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给他们，所有的一切奉献。所以说玛利亚奉献给主，她把这个玉瓶打碎，她把油都倒在耶稣的脚上时，她取了仆人一个最谦卑的这样一个，所以说我的主要的观点是耶稣是配得这样全然的奉献。耶稣是配得这样一个全然的奉献，奢侈的奉献。是啊，玛利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吗？我们不知道。他确实知道耶稣要献身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是非常虔诚的。我们看第十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在马大的家中，在另一个地方，是马大非常忙啊，他有点焦虑啊，他在服侍，是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教导。那么耶稣怎么说呢？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不会被夺去的。在约翰福音11章32节，我们在拉萨路死后，耶稣没有马上去，当他到的时候，玛利亚跟他说，匍匐在耶稣脚前来说，你应该如果你早一些来。所以说在约翰福音12章中，我们看到他用头发擦耶稣的脚，我们把香油倒在他脚上，用他的头发。这件事就非常确信的，就是他选择了对耶稣的忠诚，他看重与耶稣的同在。所以在马克福音中，玛利亚不也是用香膏浇他的身，是一种非常慷慨的这样的恩膏膏油，然后用头发擦他的脚。所以说房间里面充满了这个香味，这是非常美丽啊！如果这个故事就这么结束的话，那有多少美好？很可惜不是。第4节，但他的一个门徒，加利略人犹大，那将要出卖他的人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0银币分给穷人呢？”听上去也有道理啊。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那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所以是犹大反对，也反对他。他用的语言与约翰福音10章中故宫使用的语言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故宫不关心他的羊群，他不关心穷人。是一个想要毁坏 这样一个贼。所以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语言用在犹大和这些雇工。所以说犹大的背叛和虚伪与玛利亚的爱心这是全然的对比。所以他从门徒的钱袋里偷钱这样的一个习惯，也许他想把这个香膏卖了以后更多的钱他可以拿更多。这个犹大他出卖耶稣只是更少的钱，30块银子。所以马可尔正是在伯大尼的晚宴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提示了犹大会背叛耶稣啊，所以他跟那些宗教领袖在他们一起密谋来去除耶稣，去除掉耶稣。我的第一个要点是耶稣是配得全人的奉献，所以第二点是说对耶稣的全人的奉献你会受到挑战。你会受到挑战，因为你对耶稣全人的奉献。所以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中，我们看到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的问这个问题。他们问，这个香膏是这样浪费的吗？为什么奢侈呢？拉撒路也是这么想。所以他们难道不记得拉撒路刚刚复活吗？玛利亚和马大做的事情吗？他们知不知道是玛利亚是不是来尊崇耶稣？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想的这些高油的这个浪费的价值，他们没有考虑耶稣的价值。他们认为这样的敬拜是浪费。所以对玛利亚来说，耶稣给了他哥哥生命，所以说他会说我们自己抓住的这些比耶稣更多价值的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抓住一些事情比耶稣更有价值的。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就门徒没有来考虑耶稣。他已经告诉他们三次他会被逮捕并死在耶路撒冷，耶稣就要死了，但他们却没有考虑，他们没有敬拜，没有听。他们所需要的已经在一个伯大尼的一个妇人心中，所以在马可福音中说唯一看到耶稣并看到得到他的是玛利亚。这是非常震惊的，但是在约翰福音中玛利亚是唯一一位为别人洗脚的门徒。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中，耶稣要洗所有的洗他们的脚，但他们没有洗别人的脚。他们在这个晚宴上他也没有这样侍奉的礼物。所以我也在自己也在思考这个真节，我们也是在珍贵一些其他错误的事情。所以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认识他、敬拜他、服侍他，如果是可能是奉献，可能是祷告，但是你这生命这个时刻是什么？神是怎么来要求你们你自己来对他的忠诚的呢？来奉献呢？ 实际上奉献的决定在生活中总是有一个，在生活中有时有起落，就这也是非常实际的这一个方法，是从心里面到语言，从心到手，从心里一直到需要的人。我十几岁的时候，一个弗里泽河谷有一个富人，他把所有的钱都捐掉了，捐出去了。所以说这一个问题，最第一个问题说每个人都会问的，为什么？因为他去山上祷告了，他选择了耶稣。所以说他做决定，他把所有的都献给耶稣。我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在这个城里面很多人都会来议论他，他们说这位先生是真的很愚蠢，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你钱很多也没有问题，如果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这样的对耶稣的奉献太多，他就是会大家都会来疑问你。我们要受到这样的挑战如果我们对耶稣这样的奉献，就是我们经常被鼓励来中庸来适可而止，不要太公开比适可而止。所以 James Reimer 是国家冰球队的一个35岁的守门员，这是所以 Connect 是这次他不是很表现很突出。一周以前他的球队要求穿上一个傲娇为主题的这样一个球衣，所以他拒绝了。所以人家问他为什么，所以他说耶稣要我去爱每一个人并跟随他，我心里对任何人都没有仇恨，所以我一直努力来尊重和的良善对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所以在这个例子中，所以我选择不去拥护和我的基于圣经的一个个人信念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说我今天不是要你来是否同意他的观点说我要说的就是他做这样的决定是要付出代价。所以他不能够使那些反对他的人满意的。所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评论，绝对的恐同，巨大的偏执狂，可恶，被洗脑了。这位是被称为最好的人的怎么样了呢？所以他拒绝那个球衣之前，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最好的球员 ，NHL 最好的球员，几乎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22岁的年轻人。他为多伦多风队打了6个季节，多伦多体育界最好的人，这是所有的人都说他。他拒绝这位穿球衣之前，他 所以他被穿了拒绝穿球衣，他被变成了这样一个评价，被洗脑了。所以说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当你为耶稣奉献的时候，你被疑问，你被我的女儿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这个导演问她：“你去教会吗？”她说：“是的。”你是基督徒吗？是的。马上，这位导演就所以说，因为他而愤怒。所以在你工作的时候，在你学习的时候，当你宣告你是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来反对他，反对你。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也许你在你的家中，那么耶稣会怎么说呢？所以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七中的耶稣就会说：“由他去吧，由他吧。”所以他为玛利亚来辩护，他保护他。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六节，他补充道：“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他们认为是一个浪费，但是在耶稣里面，爱的眼中，他是一个美好的行为，他的行为变为真实珍宝。所以耶稣记得我们呢为他所做的事情吗？说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说你在工作学习，你被误解，被责怪，因为耶稣的名。我们看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因为神并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奉圣徒，如今还是圣，并非不公义。所以当主打开他的册子时，说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闲云都被记在里面。所以说神会奖赏我们这样的全人的奉献，他没有忘记。 Kent Hughes 他是位退休的牧师，在芝加哥的一位退休牧师，他讲了这个故事，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小Ken，他的妻子巴布拉喜欢烘焙，所以他有一个很非常漂亮的食谱放在一个纸板盒里面，是非常漂亮，所有的这些食谱都收集在这个盒子里面。所以小Ken知道这个盒子很特别，非常喜欢这个。所以说巴布拉的生日，朋友就带他出去吃午饭。当他回家时，他发现这个盒子不见了。他正好要问这个我的盒子呢，他看到小Ken他背后拿着一个什么东西，是水滴到地板上，所以他的心一沉。所以小Ken说：“妈妈，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我只是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你非常喜欢那个盒子，所以我把它洗干净了。所以当他打开那个食谱单时，他发现了一个银币、镍币、一只黑色的塑料的鳄鱼和一张画 ，Kent 的张画。所以 Kent 非常爱他的母亲，所以他给他母亲所有的钱，的非常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画都给他妈妈了。我们看到父亲，如果说这个房子是烧毁的，我的太太肯定会救那个盒子。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了纯洁的爱。所以耶稣在他的宝盒里有一件特别的，有水杯。破碎的玉瓶，寡妇的硬币，那他从我这里，从你那里得到什么？所以说，耶稣会保留这样的一个玉瓶。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八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马可补充了在十四章七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耶稣是从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里面说，你们总会有穷人，因为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因此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所以说你要关心那些穷人、寡妇、孤儿和小孩，他们必须要做，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关心穷人。如果这些门徒真正是关心的是穷人，他们可以来关心他们每一天的，他有这个机会，他们的一生中。的关键点是耶稣并不常与他们同在，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在比较耶稣和穷人，而是在总是和不总是。他们总是会有穷人，但不总是会有耶稣。所以他们有多少机会在耶稣面前来表现他的爱？因为只有逾越节前的六天，一周以后，耶稣就要会上十字架。所以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我有没有失去这样的机会，在耶稣面前来奉献呢？因为我遵从，我是看你其他的事情价值高过于耶稣。我是不是真的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做我所有的事情来表达我这样的奉献，我这样的和其他人的相处的方式，或者说在生活中的小事上，任何事情。所以说玛利亚做了她能做的事情，在这一刻她的所有的范围内来敬拜耶稣，她所能做的她没有保留，她全部献给了耶稣。她没有保留这些香膏也去卖它，把它卖钱，而是她把它全给献给耶稣。我们有没有像她这样做的方法来敬拜神呢？保罗在罗马书章十二章一到二节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对我们的良善可喜悦和成全的旨意，就是完全的奉献。这是另外一点，对犹太父母妇女来说，他们的荣耀是他们的头发。所以玛利亚垂下她的头发为耶稣来洗脚的时候，她是荣耀耶稣啊，用她的荣耀。所以她说的是，我牺牲我自己的荣耀而使你得荣耀。所以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完全的奉献。他没有很一滴一滴的油，他完全倒在耶稣身上。所以在另一个时刻，马可福音十二章，所以耶稣在看人在奉献，所以有一个妇人过来扔了很多钱，他一个寡妇扔了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合起来是一便士，但是耶稣很看重这样的他的行为，所以他说他奉献所有他所有的。耶稣看人的内心啊，他心里面的奉献。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要节约，如果你要存钱，你不要去星巴克，你可以在家里做咖啡。我的女儿说，我永远不会买房买。但是我的问题说，你去星巴克吗？买咖啡吗？那你如果享受生活是可以的。如果这样的事情胜过我对耶稣的奉献，所以我内心就没有这样一个愿望。所以我的心被我自己的智慧所控制，而不是为神的智慧所控制来主导。所以说神对我说，你愿意来改变吗？来以不同的方法来思考吗？所以耶稣用我们的全然的奉献来荣耀他。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为我安葬的是用高高我，就是他的行为成为一个预言性的行为，所以用油膏抹成为即将发生事情的这样一个戏剧性的预示。所以耶稣即将死亡，玛利亚已经预备好耶稣的遗体将被放葬在坟墓中。所以玛利亚是否明白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不是。约翰加尔文说，他被圣灵的气息所引导，确信他应该这样做是对基督的责任。所以说是圣灵引导他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只是知道永恒，但是他是被圣灵引导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这样的，是不是我对圣灵这样的提示是不是敏感呢？我是否愿意来回应呢？所以说很容易在屈服于这样一个常识，屈服于这种生活的现实。所以我们要挑战我自己，我挑战你， 我们很容易就会写一封感谢的信啊。如果有人提示，让我们就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有感动啊，要在工作中来跟人家分享。所以说，在马可福音14:9中，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今天我们在全世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扬玛利亚这个故事，用她的头发洗她的脚，用那浴瓶打破她的浴瓶所有的油。说玛利亚的奉献为了耶稣的荣耀，我们要传扬这个故事。说你心目中这样的玉瓶在哪里？神有没有给你呢？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他真的赐给我们了生命。我们这样的生命真的要破碎，为了耶稣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圣灵在灵中的灵里的敬拜。所以我们要这样生命生活的话，耶稣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记号。所以我们让世人看到我们这样的看到这样的品格，这样的爱，这样的诚实忠诚，他的恩，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散发他的光彩荣耀。所以这样的香气在这屋中房子里面充满，所以那些责备我们的人，所以说他们不能够使神的名的荣耀，虽然他们可以来责备我们，所以说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这周我们能够可不可以来跟随玛利亚所做的，我们来倾倒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和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耶稣来爱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永远也不会我们自己做，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这样的付出代价，我们也不会永远不会为我们自己配。我们要充满感谢，因着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新生命，因为我们被饶恕，也与父和解，也是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因着我们与你同在，让我们在为你来献上一切。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阿门。